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今天是出埃及记第十讲，信心之路，跨越红海。经文在出埃及记的14章1到31节。出埃及就是要离开埃及，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要从寄居了400年、做了多年苦工奴隶的埃及地出来，回到神赐给他们祖先也应许他们世代居住的迦南美地区。回乡之途几多险阻，法老心里刚硬，9次不容神的百姓去。神通过摩西接连降下灾难，警告教训埃及人，直到第10灾，神在逾越节的夜晚击杀了埃及人所有的头生，包括法老的长子。法老终于答应放人了，于是以色列众民扶老携幼倾巢而去，踏上了归乡之路。以色列人远去的烟尘刚刚落下，埃及法老的心就反悔了，他要派出全国的精兵把以色列人尽数杀死在路上。风云突变，以色列重蹈险境，他们的命运如何？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第一部分是背水安营，信心的开端，第1节到14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以色列民离开了埃及，如同鸟出樊笼，鱼归江骸，应该是一路欢歌，直奔迦南美地而去。 但是神不让他们走沿海的非利士大道，而是叫他们南下，向东绕道，走红海旷野的路。神知道非利士那个土地的方向，路上埃及人有重兵把守，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13章17节。这样的安排无可厚非，多走路少打仗的战略对于以色列这群平民百姓是合情合理的。奇怪的是，在14章开始，神突然下令给摩西，要他带领以色列民转回，走回头路，在大海边上安营。这是什么意思啊？先看看地点和路线。经文中提到的三个地名都与建筑物有关。比哈西路是女神的殿，或者说是延昭的意思。密铎是塔楼，而巴利喜芬则是巴利神庙之意。当年这类地名啊，在拜多神的埃及常常出现。这3000多年过去，这些建筑物早已荡然无存，以至于现在我们无法定出这些地方的准确位置。所以圣经学者对以色列民出埃及所走的路线的描绘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经文中所说的海在哪里呢？13章18节告诉我们是红海啊，那希伯来文呢、啊、是叫做 Yam Sup。 Yam 是海或者湖的意思，而 Sup 最常见的用法是芦苇，故也被称为芦苇海。这名字的由来我们不知道，因为海中是不可能长芦苇的，必须有其他的缘由，可惜失传了。但是注意，我们不能望文生义，认为芦苇海一定是因为水里长了芦苇而得名的，从而推出芦苇海不是海，是个淡水湖的结论。就像中国东北的松花江，江里既不长松树也不长鲜花，为什么叫松花江呢？江边可能也没有人卖松花蛋。松花是满语天河的意思，因为该江发源于长白山的天池啊，所以不能望文生义啊。有趣的是，红海也并不红啊。传说啊，欧洲人早年来到那里，当地人告诉他们这是 Red Sea， 欧洲人误听成 Red Sea， 所以红海的名字就传开了。不过这倒正说明红海和芦苇海是同一个。撇开猜想和传说不谈，把 Yam Sup 解释成红海，是来自第一部也是极具权威的旧约希腊文译本，其实是一本 Septuagint。 请大家看地图，蓝色的区域像是一只伸出两指做 V 手势的手臂，这手臂是狭长的红海，向南一直通到阿拉伯海，那上面一指是苏黎世湾，另外一指是亚克巴湾，两指之间是西奈山和寻的旷野。西边这条蜿蜒的带子是纵贯非洲大陆的尼罗河，大河入地中海处，这片树冠状的绿色是水草丰美的尼罗河三角洲，也是希伯来人多年居住的歌山地。从地图上看得很清楚，苏伊士湾和亚克巴湾是红海的尽头，而 Sup 这个希伯来原文就有尽头之意。所以啊，不是说 应该叫芦苇之海，而是尽头之海。把它翻成红海，告诉我们以色列过红海是跨越红海尽头的苏黎世海峡，这是红海的一部分，大约80英里宽，要走一天一夜。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们走的路线大致描绘出来了。以色列从兰塞起行，先到了舒格，这是12章37节讲的，在舒格稍作休整，摩西颁布逾越节、无酵节和奉献投生等律例，13章讲的，然后去以堂，13章20节，接着折回向西，向南来到比哈西路，对着红海的西北端的苏黎世湾的海面安营扎寨。行军途中去而复返，夜晚安歇，背水扎营。以色列人看起来像是乱了方寸，神的引导有时候看起来完全不合乎人的逻辑。本来走红海旷野的路是为了避免与埃及军队打仗，应该是走得越快越远越好，现在可好，停下不走了，住在既无航船又没有退路的海边，眼巴巴地等着敌人大军的到来吗？然而神早已成竹在胸，定好计划。神预言埃及军兵必来追杀，因为他任凭法老的心刚硬，而他要在法老和埃及全军身上得荣耀。请注意啊，神并没有把他的计划的细节告诉摩西，他只说了开始和结果。而若是我们在场，我们会说等一等等一等，请把你的作战计划解释清楚，我们一起评估一下成功的概率是多少，再开个会员大会投票通过，然后再告诉你我们要不要做你的盟军，要不要跟着你的命令走。在第四节我们读到一句很宝贵的话，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以色列百姓在摩西的带领下无条件地执行了神的命令，这是他们在信心上迈出的重要一步。被神所呼召所救赎的人不再走过去的路，过去的路靠自己靠势力靠才能，神要他的儿女走信心的道路，完全的依靠他。事情的发展完全如神所预料的，当埃及人报告法老以色列百姓逃跑，原文是百姓甩掉了我们，他立刻变心了，心中抗拒神的意念是何等强烈啊！全国的精兵加上600辆特选的战车倾巢而出，要杀灭所有希伯来逃奴。在靠近比哈西路的地方，埃及人追上了以色列民，飞驰的战车卷起漫天烟尘，马蹄声、呐喊声、战鼓声动地而来。以色列民的处境是前有红海后有强敌，怎么办？在12、13章的经文中，耶和华把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称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这是12章51节。今天的经文第八节讲到他们是昂然无惧的，那原文是高举着手出埃及。所以我们想以色列这个时候应该会拼死抵抗吧，背水布阵的战术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也用过啊，《史记》里边讲到汉军大将军韩信曾与赵国的统帅成安军陈馀在太行山险关井陉口，就今天的河北井陉东站那个地方啊，决战。韩信只有1-2万未经训练的新军，而赵军有20万之多，韩信背水安营，打仗时一败再败，一直退到水边，后路已断， 这是全军将士奋起拼命，绝地反攻，居然以寡胜众，打败了强敌。正如兵法上讲的，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孙子兵法里讲到的。然而令我们大为失望的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展示出背水一战的勇气，他们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先是哀求，接着就抱怨，他们后悔离开埃及了。不过我们不要嘲笑他们，在他们身上也有我们的影子，不是吗？跟随神走信心的道路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埃及是黑暗势力的代表，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更新，出黑暗入光明，走人生的新路的时候，罪恶势力是不肯轻易放弃的，过去的东西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回来，企图重新抓住我们的心。以色列民此时向耶和华的哀求不是出于信心，而是绝望，他们看不到神的能力，他们呼喊是宁愿回到埃及去服侍法老。他们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这倒是说对了，埃及人做的最好最出名的是什么呀？是金字塔吗？金字塔是什么？是坟墓啊。这很可笑的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埃及再好，结局也是坟墓。没有神的人生再辉煌再精彩，也是百年一瞬，转眼成空啊。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往回走，那回头路的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是死路。生物学、医学、逻辑学、进化论、科学主义，让人们眼花缭乱的现代科高科技啊，没有一样能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没有一样能解决死的问题。在人的永恒未来这个命题上，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答案。神的心意是要叫他的子民出埃及经旷野，一直走向与神同在的光明的路，永生的路。当以色列民在考验面前信心动摇的时候，神并没有失败，神的方法与人的方法不同啊。韩信的背水阵是为了激发人的潜能，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只能用一次，用多了就不灵了。而神的背水阵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他要以他大能的手实行拯救。摩西代表神宣告，不要惧怕，站稳了，注意观看，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在信心道路上，我们不是自己拼命，而是依靠主，相信主爱我们，主为我们征战，这是我们力量的泉源，也是信心成长的秘诀。背水安营啊，这是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海中奔走，从信心的开端要进到信心的经历，从15节到第29节。我们来读经。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 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第十五节，耶和华在继续向摩西下令时先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哎，可是摩西并没有哀求啊。十三节摩西说，只管站住，而十五节神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似乎有冲突的地方吗？啊，首先我们要注意到摩西有两重身份，他面向神时是代表以色列众民，而他面向人时则代表神。神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这是把摩西当作是以色列民的代表啊，责备他们的信心软弱。而接下来要在他们往前走的时候，要摩西代表神向以色列发令。神做事有定时，先是要他们站住，要心里安定，把眼睛盯在神的作为上。就像后来啊，撒母耳对以色列的百姓说，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是撒母耳记上第12章16节。先站住，站完了，心定了，现在要继续往前行。当他们站住的时候，云柱也停在他们的前头，由静转动之时啊，云柱要不寻常的转到后边去。这次神不要以色列人跟着云柱转向，所以他明确告诉他们要继续往前走。请注意，神依然没有把全部的计划披露给摩西和以色列民，他只是告诉他们海水要分开，百姓要走干地，并且埃及军兵要追下海来。至于结局，他还是重复那句话，我要在法老和军兵身上得荣耀，他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